韩铁牛站起来，举着剪在旁边站着，我今天拿着王爷的金锦又到这儿来了，我是用这个金锏来证明昨天我是拿着锏就这么去的。陛下，您说我冤枉不冤枉呢？万岁，您给微臣明察明断。徽宗皇帝一听，他看了看震惊元帅刘彦龙，心想，刘彦龙，你这个废，这么重要这么关键的情节你怎么没说呢？啊！刘彦龙在旁边听完之后啊，也有点发傻，他心里边骂他那侄子刘斌，这个小兔崽子，是八千岁的挖面金简把你腿打折的，活该！你怎么不跟我讲这个情节呢？啊！别说打到你怀子骨上把腿打折，就是打到你天灵盖上把那个脑袋打八瓣，他也白打呀。今儿个我这官司是赢不了了。徽宗皇帝说，刘彦龙，这件事你可知道？
陛下，臣实事不知。
我来问你，刘斌现在何处？
他在家中养伤。
哼，岂有此理。韩都尉抱着八千岁的瓦面金简去探监，他竟敢斗胆包天加以阻拦，真是无法无天了。念他年幼无知，暂且饶恕他的罪名，让他自个儿好好养伤吧。
唐铁牛在旁边一听，陛下，那我们众位弟兄，我们还有事儿没事儿啊？
你等众人各自回府去吧。唐都尉，金简送回王爷，见了王爷的时候替朕向他问安。请念。
啪，皇上一甩袍袖退了殿了。刘彦龙一看，整个来一大窝脖，这官司打的憋气带窝火。哎呀，刘彦龙往殿下走，小八义这哥几个就跟着唐铁牛身后，在金殿上文武百官都一起往外走，这话不好说呀。周顺就跟着唐铁牛，心想我非得问明白这金简的来路不可。唐铁牛呢往殿下走的时候，把金简怀中一抱，心想，哎，过两天王爷也抱着金简下了金殿，来到五朝门外了。周顺跟尉迟骁等人随后就跟上来，徐文彪走到跟前一拍肩膀，我说，三哥，您过来干嘛？您上这来，我问你，您怀里抱那玩意是真的是假的？
什么话，这能假得了吗？这玩意抱假的，让人查出来不有欺君之罪吗？真家伙大概还能抱一天，晚上就得给人送回去。
是啊，三哥您可真高啊，你看看，
别看个矮，哎，智慧高。走吧，咱们一块回去吧。
周顺说，三哥，既然您怀里边有八王千岁的瓦面金简，那么咱们就此到御史台监狱里边去探探监，看看八弟不好吗？
对呀，我说就这意思，咱马上就走。
唐铁牛、周顺、尉迟骁、孔生、徐文彪等几个人就直接够奔御史台监狱。这回一到御史台监狱，把这挖面金简往出这么一线，监狱是通行无阻，哥几个直接就进去了。倒在监狱里边找到阮英所被押的那个房号，来看望阮英。阮英一看见这几个弟兄来了，阮英当时两眼含着泪。阮英倒不是怕蹲着监狱，关键是阮英受不得这种委屈。唐铁牛一看见阮英呢，
头儿，怎么样，你在这受了罪了啊？我们哥几个可谁也没忘了你呀，就是想探这个监进不来，今天好容易才进来。兄弟，你在这忍气吞声先待两天啊，哥哥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监。
阮英在这牢房里边看着铁栏外面这几个弟兄， 众位哥哥，我没有别的，我只求几位哥哥到外边给我到处打听打听，寻访寻访，是哪一个人冒充我阮英进皇宫杀死太监。如果我阮英有朝那一日出去的时候，我逮住这个人，我剥了他的皮，吸了他的血，我剜了他的心，倒是要问问他，我阮英跟他有何仇何恨，他对我如此栽赃陷害。赵振之兄弟，你要冷静一些，放心吧，你的这个冤枉我们一定给你昭雪，冒充你的人我们一定想办法给你找到。弟兄们相见说不尽的千言万语啊，周顺对阮英是多加安慰。最后弟兄们分别走出了监房，唐铁牛抱着这碗面金简跟着这哥几个往前走，想要回状元府。他们正走之间，到旁边有一个大酒楼，这个酒楼叫汴河饭庄。酒楼是两层，楼上楼下人来人往，出出进进，很多的客人都到这个酒楼里来吃饭，因为这个酒楼饭菜做得特别好，听见刀勺案板一起之响，楼上楼下吆喝之声，不时一阵阵饭菜的幽香飘在空气之中，流散在大道之上，使过往行人闻之醒鼻。唐铁牛走着走着一抽鼻子，哎呀真香啊，哎呀到晌午了，是不是咱们得该吃点饭了？哥几个，咱们上酒楼吃一顿，你们看如何？赵顺说，现在咱不能在这酒楼上吃饭了，咱们得快回状元府，还有事呢。你这娃面金姐不得想办法快给人送过去吗？哎，是，可有一样，我一闻见这饭菜香，我就有点挪不动腿儿。有没有跟我一块上酒楼吃饭的？今儿个我请客。唐铁牛特别高兴，因为装了半天王爷。他这一高兴，二爷孔生在旁边乐，嘿嘿嘿，老三呐、啊，你真请客假请客？真的，我可从来没看你请过客。那什么话，你那意思我小抠对不对？你要愿意的话，我就请你吃一顿。孔生说，行，我跟你上酒楼喝点酒。行，你们几位呢？尉迟骁、徐文彪跟周顺说，我们不上楼，不上楼，把这王爷的金简给我捎回去，这玩意儿可别丢了，丢了这找麻烦。他把这金简交给周顺了，跟孔生两个人一转身，大摇大摆上了汴河酒楼了。往楼上一走，先捡了一个雅座单间，哥两个进来，酒保过来擦抹装案，就问二位，可爷您用点什么，吃点什么？有什么好吃的尽管往上端，给我来八个菜，四个冷的，四个热的，再来一坛酒，你这有什么好酒啊？哎，你要喝什么，给我来点绍兴花雕，剩下的呢，来给我这乡村老酒也行，两样我掺和着喝。好嘞，一会儿的功夫，酒菜摆上，唐铁牛拿过酒碗来，给二爷孔生倒了一碗，自个儿倒了一碗，把酒碗端起来，来吧，咱哥俩先干一个，今天我特别高兴。
哎，我说老三，你先跟我说说，你怎么跟这八王千岁挂上的钩？
嗨，我告诉你说，简而言之就一句话，一脚踢出个屁来，寸劲儿，这叫什么话呀？什么叫寸劲儿？怎么寸的？你看看他撵着我没地儿跑，我跑八王千岁那花园里去了，他那正好找古大夫，我就当了古大夫了，就完了。来，先开，拱拱拱拱拱。孔生没听明白，一碗酒喝下之后还想细打听，呵，唐铁牛就打开话匣子了，还有把他自个儿的经过说的是有声有色呀，把个孔生听的是瞠目结舌，酒都忘喝了啊。是啊，嘿，好啊，哈哈，老三你是福将，哎，福将不福将，这叫吉人自有天相啊，甭说了，来喝，拱拱拱拱拱拱，这又喝。他们在这雅座单间里边坐着，外间不是散座，散座有很多的散客在那也喝酒，
有化权行令的，推杯换盏的，吆五喝六的。可是就在众多的散作杂乱的人生之中，忽然冒出那么一个小尖声来，让唐铁牛一耳朵在这雅座里边就听着了。这小尖嗓在外边喊：“唐官，坐这。”唐铁牛一听，耶，哎，这声怎么跟阮英的声音一样？唐铁牛当时就不说了，你等等。唐铁牛站起身来，由他这雅座里边就出来了。他出来之后往外边那么一学嘛，一看这外边散座坐了这么多人呢，他一时间找不着是哪个人说的这一声。哎，他一瞧正在门口那个地方跟那个跑堂的正在算账，瞅那个背影那个身块背着那个单刀，跟阮英一模一样呀。唐铁牛心想，这会不会是冒充阮英的那个人呢？我得盯着他呀。唐铁牛赶紧一回身，二哥快点跟我来。二爷孔生这酒还没喝够呢，
什么事儿？
快来快来。好好，二爷孔生就出来，跟着我。那小子很可能就是那个冒充阮英的人，
是吗？
他盯着他。唐铁牛跟孔生两人就往这个人跟前走，当他们抬脚往跟前一走的时候，这个人好像已经结完了账了，就由打楼上顺着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他就走下去了。唐铁牛跟孔生两人随后噔噔噔噔噔也跟他下楼了，就跟这个人又往前面走，顺着大街穿着人群。唐铁牛跟孔生两人也脚底下加紧脚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紧跟不放，拐弯抹角走来走去。前面有一座店房，店房旁边有一个胡同，就跟这个人一拐弯就进了这胡同了。唐铁牛也跟着进这胡同了，进胡同有打这头进去，有打那头又出去了，出去一拐弯再找这人没了。唐铁牛往这边一瞧，这边还有一个胡同，跟这个胡同进去，在那头又出来，再找这个人是踪影不见。唐铁牛跟孔生两人站在这就愣了，他奶奶的跑哪儿去了？
孔二爷说，这个小子腿脚挺快，比咱们哥俩还快，看来他也是有功夫的人。
别忙，他跑不远，你琢磨琢磨，咱们俩从酒楼上下来，他一直没把咱们甩下。这有个店房，他在店房左边那胡同钻进去的，咱们也跟着进去了。他由那头出去的，到了二道街，由那二道街转过来，又从这个胡同又钻出来的，咱们也跟着出来了，马上往大街的两头看就找不着他了，说明他是就近进了一家了。我估计十有八九他进了这店房了，咱们呢上这店房里边去查查去，说不定就能找着他。
孔生说，好，我听你的。
唐铁牛跟孔生两个人就进了这店房，一看这个店房门口挂了一块匾，上边写着德寿老店，旁边有俩字张记，说明这掌柜的姓张。进了店房，这店小二一看来了两位生人，以为是住店的客人呢，主动的过来打招呼。哎呦，二哥爷，您住店吗？
爸，我住店，我到这儿来找个人。
哦，您找人？找谁呀？
找谁呀？我打听打听，在店里边有没有个叫阮英的在这儿住着。
阮英？哎呦，这我一时记不清了，您查查店铺得了
啊。
旁边有一柜台，柜台后边坐着一管账先生。
先生，您给查查店铺，看看那有没有叫阮英的。
哦，您等一下。
这管账先生把这店铺拿出来，一页一页的就掀，一边掀一边查找，从头翻到尾，没有叫阮英的。
没有啊，这个人是在我们店里住吗？
没准，还行，不是这个名儿的。
这管账先生像这位这说的什么话？那什么人呢？这名儿还没准，
你不知道。
哎，这么说吧，这个人的长相可与众不同，我说说他的相貌特征，你们能不能记得起来？
那您说吧。
这人呢长得个儿不高，瘦小枯干，鸡鼻子雷公嘴，你怎么看怎么像一活猴，身背后还背着一把柳叶单刀。
哦，您说的是这位呀？
啊，他在这店里住吗？
在这店里住，
就在后院上房屋七号。是吗？他在这后院吗？
刚进去。
刚进去，你看见了？
看见了，
跟您的就是前后脚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他就是我要找的朋友。
二哥，
走。
唐铁牛领着孔生就奔后院。来到后院，唐铁牛停住脚步，先在院子里边拿眼睛这么一撒嘛。
七号，就这间屋。亮家伙，
准备着啊！孔生一伸手，把短把斧子就瞪出来。唐铁牛一伸手，把这棒槌就摘下来。
咱哥俩非把他逮住不可，十有八九作案的就是他。把他要逮住，阮英可就得了救了。高抬脚，轻落步，唐铁牛嘎悠嘎悠就来到这七号房门的门前。一看这房门关着的，当当，
有人吗？
当当，开门，
没动静。咣！唐铁牛抬腿就是一脚，这门咵开开了。唐铁牛往这屋子里边一看，这屋子里边是空空如也，
那边有张床，这边有一张桌子。桌子两边摆着两把椅子，这桌子上面放着一套茶壶茶碗。
没人，
不见得，还行，藏到门后头呢。唐铁牛伸手把帽子先摘下来，拿棒去顶着，往里边身子一晃荡。门后头没动静，嘣噔，把这帽子又顶上了。唐铁牛扔蹦一纵身就蹦到屋里来。
蹦到屋里来，棒槌一摆，哪去？
还是没人。
孔生在外边把双斧一端，怎么样，三弟？
这小子跑了。这样吧，二哥，你马上快回状元府，把这件事情禀报给状元，让他马上让众弟兄一起到这儿来。我呢，就在这屋里边等他。
我看这意思啊。这小子说不定转身还能回来，如果他要回来的话，我想办法把他在这给缠住。你把众位弟兄领来之后，咱们大家伙一起动手，就把他给捉活的了。这样的话大功告成，快去，越快越好。
好了，就这样啊。
孔二爷一转身他走了，他出店房了。唐铁牛把这堆棒槌合在这一个手里边拿着，就在这屋里边一坐，伸手往这桌子上面茶壶盖上一捂，觉得这茶壶是热乎的。把这茶壶盖掀开一看，里边新沏的一壶茶，冒着热气儿，那茶叶还在上面飘着呢。唐铁牛把这茶壶盖又盖上，他心里合计，这小子刚才进这屋了，不进这屋，这茶怎么沏的？沏完茶他为什么不喝呢？转身怎么又走了？可能他沏完茶之后有警觉，发现我们哥俩进来要找他，他又躲出去了。转一圈他还得回来呀。
对，我就在这屋等着他。
拿起茶壶来，哗，他倒了一碗水。唐铁牛端起茶杯来，
喝着茶慢慢等他，刚在酒楼吃完饭正好渴。
这房门现在敞着呢，唐铁牛一转念，这门得关上，要不然他一回来看见我屋子里边坐着，他就不进来。唐铁牛站起身，把这房门又关上了，虚掩上了，转身来又在这坐下了。
唐铁牛在这等着，
一等不来是二等不到，等了顿饭功夫还没动静。哎呀，我看啊，这小子可能是吓跑了。我们哥俩在后边这一跟踪，他发觉之后绝不能再回来了。他这一下跑了，可就没地儿找他去了。东京汴梁这么大的地方，找这么一个人呢，真犹如大海捞针一样。哎，错过你一个好机会，这算完。等待会儿二哥把众位弟兄找来之后，我把这个事儿跟他们说一说，大家伙多加点小心。我怎么就没蹦几蹦呢？我蹦到前面去，我瞅瞅他什么模样，那就好了。算了，我出去。唐铁牛站起身来，杠悠杠悠，刚想往外走，就听房门外有脚步声音临近。呀，来了。紧接着这房门一推，咣啷，门开了，有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。唐铁牛定睛一看，呀，这小子长得可真像阮英。他一看这个人，头上戴一顶马尾透风巾，迎门倒拿三间书页，左鬓边戴青龙球嵌白点满天星，贴耳靠腮多色乱扇，身上穿青缎的蟒衫靠，那边那脚那领那袖上修半字不到头，十三太保的纽扣直拍到底，腰中系一八寸多宽及大钱多厚的丝兰带，双垂灯笼穗直打迎面五以下，底下是兜裆稳裤，衬着一双软帮软底的牛皮靴子，身背后背口亮银柳叶披风刀，斜挎镖囊，鼓鼓囊囊里边装的是鲁林英俊书。见这个人长得是窄脑门、瘪太阳穴、高颧骨、左腮帮、尖下巴、短眉毛、小圆眼、鸡鼻子、雷公嘴、薄嘴唇、一嘴碎芝麻粒儿牙，眼珠子一瞪是滴溜烂转，跟螺丝转一样，整个一活猴。这不是阮英，这谁呀？唐铁牛仔细又一端详，他跟阮英还有点区别，因为唐铁牛跟阮英是太熟了。两个人是一师之徒，从小一起学艺，他对阮英印象特深，要不是对阮英印象特深，这个人你就辨认不出来。细看跟阮英有点不一样的地方，最大一个特点，在左眼角的下边有高粱粒大小的这么一块黑痣，这个在阮英的脸上没有。哎，就差这黑痣，要不是差这黑痣啊，要是半夜在街上碰见，我非管他叫兄弟不可。咱们下次再说。